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乌龟乌龟翘辫子，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好，今天这集呢是我们的倒数第二集，但是大家不要难过，我们最后一除了有最后一集之外呢，这一季同样也会有特别篇，那目前的形式是什么就还未定，所以呢大家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然后来 follow 我们最新的动态，虽然我们很少在更新啦，但是就是还是可以 follow 一下我们的节目讯息。好，那今天这一集呢会是由我来出海龟汤的题目，然后会由 Grace 来猜。今天比较特别的是，今天的海龟汤是我们的闺蜜投稿，我觉得她写的还不错，那刚好也和我今天想要讲的东西有一点关联，所以呢我就拿来用。那我先说投稿的人，她叫做应该是 Vienna 还是 Vienna， 就是 V-I-A-N-N-A，
我也没听过，
对，总之就是其中一个，如果念错的话就不好意思。那她给我们的留言鼓励是说，节目很棒，辛苦了，加油，非常的简短有力。好，那我就要出题目咯。
好，
这个不要再讲一次名字好了，这个闺蜜她的题目呢就是有一对男女在沙发上看电视，女生看到一个节目很开心的大喊，老公你看你看，是你上电视了，男生却没有回应，只是静默不出声的流下眼泪，请问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电视是纪录片吗？
不是。
那个电视是综艺节目吗？
不是，但是往这个方向猜是对的。
要猜它是什么节目？老公就流下了眼泪。那女生很错愕吗？
不是，女生是开心的大喊啊。
我说她看到老公哭之后很错愕吗？
应该无关。
无关哦。所以女生跟这件事无关？
不是，有关。
有关。节目是什么？有什么节目看了会哭？往这个方向是对的吗？
是。
什么节目看到自己在上面会哭啊？男生是喜极而泣吗？
不是。
哦，我刚刚想说是不是乐透开奖？不是。什么节目会看到自己？画面中是看到老公本人吗？
是。好，还有一个重点是，我觉得静默不出声也是一个重点。
老公静默不出声，只是默默的流泪，
对，
是一个重点。蛤，干嘛？他嫖妓被抓吗？
不是。
我刚猜了综艺节目跟纪录片都不是，
对，都不是。
节目是戏剧吗？
不是，
也不是。
但是我觉得先往这边确认是对的。
节目是监视录影机吗？
不是。
我以为是那种社区的监视录影机画面。
不是不是。
节目是立法院吗？
不是。
你知道立法院现在不是，
我知道会有直播。
节目是动物星球频道吗？
不是不是不是。你的分类好细哦。这个也太具体了吧。
很爱看电视。
好，那我要给一个很终极的提示哦。我的题目也算是一个重点，女生看到一个节目很开心的大喊，老公你看你看，是你上电视了，男生却没有回应。
男生是瞎子吗？
不是。
哦，我以为他看不到女生还叫看。
女生叫他老公，但是题目里面却只说男生。
这个男生是小三吗？
不是。
也不是。老公你看，老公，所以这个男生不是她老公。
是。
她不是她老公，你说是，所以不是。
对，
是。
对，不是不是不是。
我知道，就是、所以她不是她老公。这个女生瞎了吗？
不是。
也不是。这个女生。
好，我要再给提示。
好。
电视上正在播的是新闻。
是新闻。可是这个女的叫她老公，但她不是老公。
所以她可能是什么？
女生的老公其实被杀了，然后女生一直以为老公还活着，所以她看到电视在播她老公被杀的新闻的时候，她就跟旁边的人说，老公你看你看，上新闻了，但旁边的人觉得真的太可怜了，然后就哭了。
你有一部分对了，可是没有全部。
哪一部分对了？
就是女生看到哦，说不出来，我说不出来。
什么、啊？
好，当作你没有答对好了。总之就是那个女生有鬼。
女生有精神分裂吗？
算是，就是女生
有精神病就对了。老公，你看，你看， 好像好难哦。
还是我再给你一个提示，我觉得搞不好你
知道。好，那不然再来一个提示。
好，电视上在播新闻节目，他正在报道的是一则男生失踪的新闻。然后女生看到节目很开心的大喊：“老公，你看，你看，是你！”男生却默默不出声，流下眼泪。
所以跟我刚刚猜的故事很像，只是男生没有被杀了，他失踪了。然后女生一直觉得自己老公还在，也不是，
也不是。
老公他真的女生，嗯，是那个女生把老公搞不见的吗？
不是。
那我要猜他旁边男生是谁吗？是什么身份？有需要吗？
不重要，
也不重要。
好，我要直接讲答案了。
好，
电视正在播新闻节目，报道一则男生失踪的新闻。看电视的那对男女不是真的夫妻，是女生因为过度爱慕而绑架男生，软禁在家里，擅自用夫妻相称。男子沉默是因为嘴里塞了物品，无法出声求救，他只能看着电视里面的自己，默默流下眼泪。
哦。所以这个女的是歹徒，
对，就是女生其实是绑架犯，对，
一个疯子加绑。哦，这很有趣耶，
对，
哇 ，Vienna， 你很强，
很厉害。我那时候看到这题目，我觉得很惊喜、嗯，那也和我今天讲的内容有一点关系。而且你刚刚说杀人那个，我觉得有关，就是你提到一个重点是女生行凶，就是女生去做了这件坏事，可是不是杀她，然后是绑架她。
哦，
对，所以我就，可是我就一时语塞，我不知道该怎么提示你。嗯、先和 Vienna 说，就是我的这个题目其实有做过改编，因为它原本的男生女生是颠倒的，就是是男生绑架女生，然后女生默默在哭，然后我特意把它改成是女生看到老公然后男生在哭，是因为我觉得很少人会觉得女性是加害的人，就是大家通常都会直觉觉得男性才是加害的那个人。那我今天会让大家讲的主题呢，也有一个缘由，是因为我就翻了一下我们第三季到底做了哪些主题，我发现我们第三季好神怪哦，就是我们第三季有非常多的妖怪传说或都市传说，然后真实事件的比例比较少，所以呢我决定最后一集的时候来补充一下真实事件的比例，找的是男生是受害者的家暴事件，那就是因应这个海龟汤的主题。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节目回来我会和大家介绍两起就是男性被性侵还有男性被家暴的受害事件。欢迎回来乌龟乌龟翘辫子。今天这一集呢会和大家分享完全是男性受害的性侵以及家暴事件，然后也是蛮沉重的事情。在两个事件之前呢，先和大家讲一些比较基础的数据介绍，因为就像大家可能比较难联想到男性是受害者的部分，所以呢我有找了一些到底实际上在家暴的人里面到底男性占了多少比例，还有性侵的男性到底有多少，先和大家做一个基础的科普。根据2020年的中央社新闻资料，近十年的男性被家暴的人数比例已经从 17% 慢慢的攀升到 28%。 那男性的家暴受害者呢，大多是受到亲密关系的暴力居多，其中呢又是以言语暴力还有精神暴力最常见。根据联合报的资料，在性侵的部分，其实全国男性受性侵害的人数从105年开始就已经连续四年呈现增长，从1159人增加到109年已经有1462人，其中又是以12到18岁的青少年最多，从107年起就是一直有占男性受害人数里面的65%。那青少年的受害人数呢，也是连续两年增长，就是从107年的905人增加到109年的1027个人。在进入事件之前，也要和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目前整体的社会氛围啊，然后还有可能就是那种传统观念吧，对于男性角色的一种期待，就觉得说好像你男生就是不可以求助啊，你只要示弱你就是会被笑是娘娘腔啊，没骨气或者是很懦弱啊怎么样，然后你可能真的遇到了事情就会不敢要求助，也不敢跟身旁的亲友说自己的经历。在这边就是要呼吁大家，就是无论你是男性或是女性，或者是你拥有怎样的性别气质，你的个性强势或是弱势，你都不应该受到任何形式 式的暴力威胁或者是侵害，就是每个人都应该要被尊重。
就像很多男生对女生开黄腔，女生觉得不舒服就算性骚扰，可是我在职场上也会看到很多女生对男生开黄腔，可这些女生觉得没有什么，但事实上你如果让那个男性觉得很不舒服的话，就一样是性骚扰啊。
对，就是其实男生女生就是都应该是平等的。那我在节目最后呢也会补充一下就是求助的管道，那我们先进入今天的重头戏。我第一个要讲的这个事件是女魔头张颖霞。哦对了，我今天找了两起事件的加害者都是女性，因为其实很多人会想说哦，男性受侵害应该大部分都是男性侵害男性吧，其实没有，就是有一部分也是女生是那个加害者，所以我今天找的都是女性的加害人。那这个女魔头张颖霞呢，她现年是55岁，那她原本在高雄市当代书，她的前夫曾经是警察。两个人离婚之后呢，张颖霞她就和小她10岁的男友叫做曾建龙，他们在2004年的时候成立了一间讨债公司，有涉及多起的暴力讨债，还被警方提报是流氓，而且一度被通缉过。就是她在南台湾那边的声势是蛮浩大的，她那时候绰号叫做拱霞，讲成中文字是憨霞，憨是那个憨厚的憨。拱霞，我不晓得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接地气的绰号，但是他的绰号就叫做拱霞。那1997年到2007年的10年间呢，张颖霞他至少涉嫌过21起的暴力案件，包含持枪恐吓、凌虐、囚禁、抢劫，在路上随机掳人、勒赎、劫财，几乎都做过。被害人没钱的话，就有时候可能抢到一些人没什么钱，他就会唠狠话说：“好，我现在把你押到医院卖器官。”可能不一定真的照做啊，但是就是他是一个很爱虚张声势、很爱放狠话的人，不然就是会呛说：“哈，反正你没钱啊，留着也没用，我把你丢到海里算了。”很爱唠狠话的人。当时警方就是谈到张颖霞，都会忍不住说：“哦，她真的不只是大姐头，简直就是一个有暴力狂的女魔头。”那张颖霞她曾经和一个从事保险业的张姓残障妇人有过财务纠纷。2007年的3月底，张颖霞就是伙同3名男子。强压张父到高雄林园的一栋大楼，毒打张父到他重伤，而且他还强拍张父的裸照，还盗刷他信用卡14万元，整整凌虐了3天才放人。之后同年的11月30号，张颖霞又再度的伙同友人，就是这次有郭男、林男还有潘女，这3个人可以记一下，因为后面会提到，他们就是前往张父位在高雄鸟松乡的家中，然后拿出浴场的泳帽，然后就塞到张父的嘴巴里面去，然后再用胶带贴住他的嘴巴，就恐吓他说：“你现在给我乖乖配合，不然的话你出门之后就永远回不了这个家。”然后就开始搜刮他的家，然后只得手了1800元，他就有点不会送，就然后看他的账户存折也发现都没有钱，只好又强压张父到家电的大卖场刷卡将近8万块，购买了2台液晶电视，然后再把它拿去变卖，之后呢还到别的店家刷卡10000元买洋酒，之后才把张父释放。那张父也不是傻子嘛，所以他就立刻就报警了。警方他在2007年的12月底逮到了林男，就是大概相隔了1个月之后，刚好这个时候郭男呢，他前几天就是日前也因为妨害自由的关系，所以他刚好也在派出所里面，所以他就直接质问两个人。林男和郭男两个人呢，他们都声称说案件都是张颖霞自己做的，他们只是在旁边观看而已。同时郭男他还突然爆料，他说其实11月30号他们去强压张父，然后盗刷他信用卡之后，犯案之后，他们4个人呢竟然带着盗刷买来的洋酒一起到旅馆喝酒庆功，结果狂欢的时候张颖霞她突然酒后突然兴致起来了，她就命令跟她一起去的林男脱光衣服当场手淫给她看，就是突然要挟林男。那郭男表示说林男就是高潮然后出来了之后，张颖霞的性欲就是更高涨，然后他还强逼林男勃起，然后还恐吓他说：“你赶快硬起来让我爽，不然的话我就扯断他。”就是对他唠狠话。然后林男就也生理反应起来了之后，就张颖霞他就叫林男仰躺在床上，然后他自己脱光衣服就跨坐在林男身上，然后就开始进行就是运动，然后还告诫林男 男说我自己爽就好哦，你不要碰我哦，就是自己动这样子，
自己移动，
对，自己移动。郭男和潘女呢就是在旁边看着这一场活春宫，目睹全程。林男呢他是一个身材很瘦小，然后你看他的照片是白白净净的，但是当时呢不知道是为什么，他却对郭男描述的情节都不发一语，他只有默默的对警方说，哦，就是张颖霞常对我施暴啊，动粗，然后逼我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之后警方就把郭男和林男两个人依照强盗和妨害自由罪就移送法办了，然后继续的在追缉张颖霞和潘女。结果没想到警方继续追查之下呢，才知道原来张颖霞和张富，和前面提到的张富不是有财务纠纷吗？他们的财务纠纷是什么呢？原来是张富他在2005年的时候曾经和林男交往，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林男，他却被林男骗财骗色100多万元，于是张富他才委托张颖霞和当时的男友强压林男到汽车旅馆逼他还钱。那林男报警之后呢，男友被捕了，张颖霞为了救男友，他还在2007年的11月初，就是在他们去攻击张富之前，11月初的时候就把林男押走逼他翻供。那把林男押到自己的住处和冰或是宾馆、然后软禁之后呢，他就先用胶带捆绑林男的双手，不时的殴打恐吓，然后在张颖霞看完 A 片的时候呢，必须要光着身体帮他按摩全身还有他的胸部，然后还有手淫给他看。
天哪，好想吐哦。
对，而且、他甚至还恐吓林男，就如果你没有出来的话，我就会拔掉你的小弟弟，不停的恐吓
他。
他
力气到底多大、好可怕。
他看照片的确是蛮大只的、是一个蛮壮硕的女人。那林男他就是自慰到出来之后，张颖霞还是不罢手，就是他常常当着其他同伙的面，跟11月30号那天一样，命令他躺下，然后就是一样的动作啦。媒体上面是写坐地吸土的那个动作，然后软禁他长达18天。但是这个18天我有点不确定，因为我有搜寻到部分报道是写8天，然后有些是写18天，所以呢其实11月30号的那场性侵早就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只是那一次刚好被郭男看到，然后郭男爆料。那在被他软禁之后呢，林男他为了自保，他只好就是顺应着张颖霞，就是先假装要加入这个集团里面去，跟着张颖霞等人四处的犯案。因为当时顺利从林男身上讨回来的8万块，就100多万只讨回了8万。张富他没有依照原先谈好的6-4分账，才引起张颖霞不满，霞愿报复，所以呢才会在11月30号那天又带林男回去伤害那个张富。就其实这个事件就是到这边就串在一起了。直到2007年的12月12号呢，林男他就是受不了了，他就偷偷私下传简讯跟爸爸求救，然后就请爸爸报警，却被张颖霞发现，然后张颖霞强压林男把他再往屏东，途中呢林男就跳车脱逃，之后就接连的才是在12月底的时候被警方逮捕这样子。事后呢林男他就是表示自己在被软禁的期间，张颖霞每天只给他吃半碗饭，然后喝一杯水，而且会不时的殴打他。他那个时候自己供称啦，就他说他为了生命安全也不得不硬着头皮被他上接受他的性侵。
天哪，他以后对这件事情会很有阴影耶。
对，而且我有听到，不是大家媒体写，但是我有看到一些那种小的评论有写说他好像有因为这件事情然后有性功能障碍，
一定会有的啊、就是、你只要一做这你就会想到那个女的。
对，然后呢他自己的体重呢，他在被监禁的期间从57公斤掉到47公斤，然后精神状况也变得不太稳定。警方是透露说张颖霞这个人就是个性很情绪化，反复无常，他就是不仅会常常殴打欠债的人，连他的男友哦，其实都曾经对他不堪其扰，就是已经受不了他施暴了，他也曾经跟警方检举说张颖霞有枪啦，快点去抓他之类的。
就警察去抓他，
就连男友都背弃他，你知道吗？
还是警察也很怕？
我觉得警察应该也蛮怕的。但是即使如此啦，就是张颖霞他和男友一起，因为他们之前不是因为成立讨债公司然后暴力讨债被捕吗？他就是那个模样又很小女人，还有一张照片是他就是小鸟依人的挽着他的手，然后靠在那个男友的肩上，然后那个画面就很违和，因为他男友也是高高瘦瘦，然后就是一个很 大只的人，然后对他这样子很小鸟依人的在依偎着他，
男友心里应该很害怕。
对，然后两个人十指紧扣，我那时候想说那双手不知道是张颖霞在施力还是男友在施力，
应该是那个张颖霞在施力扣住他，那个是手铐，你不懂。
对，而且张颖霞还要求警方说，我们可以关同一间吗？可以帮我们安排关同一间吗？
那男的有没有私下就是比手势说不要，
他应该怕爆了。那最后张颖霞他是在2008年被起诉啦，性侵的部分在2009年底的时候被判刑3年2个月，强盗罪的部分是在2010年的时候被判了19年半。那另外还有一个小插曲是，他在被移送到拘留室的时候，张颖霞他一度有把偷偷藏着的那个镜子打破，他想要割腕自杀，就是他就在厕所偷偷的割。那后来是有顺利急救成功啦，所以目前是正在服刑中。这是第一个女魔头张颖霞的故事。
等等要去查照片，
这个照片也会在 IG 上面啦，你就是很明显看得出来他的块头真的应该就是蛮大的，是一拳我可能搞不好招架不住的那种。对，就真的块头蛮大的。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事件呢比较严重，那它也蛮近期的，它是发生在英国。事件的主角叫做 Alex Gill。 这个事件其实如果你在 YouTube 上面你找这个人的名字，他都有出来接受访问，那我之后也会说为什么他愿意站出来，因为我看了他的经历，他真的蛮可怜的，然后你会忍不住很同情他。好，我再讲这个 Alex Gill 的家暴事件。那 Alex 就像前面讲的，他是住在英国，然后他现年是25岁。他交往的女友呢叫做 Jordan Worth， 他和 Alex 同年，然后成绩蛮好的。 Jordan 他是在大学主修艺术，他希望未来呢可以当一名老师，而且他还曾经替非洲儿童募款哦。就是你这样子听他形容，感觉好像 Jordan 是其实是一个蛮善良的人。那他们两个人呢是在2012年16岁的时候认识，但是我这边其实一直很想提一个疑问，因为我在查任何的报道啊，他们都是写他们在 college 认识，但是他们却又是16岁，我不晓得是学制或什么不一样的关系。但是如果大家看报道的话，他们报道是写在 college 的认识啦。 Jordan 同时他还是 Alex 的初恋，刚谈恋爱的前面几个月呢其实一切都蛮和谐的，也没什么异状，就像其他情侣一样，就是相爱啊，然后可能搂搂抱抱，常常一起出来看电影或散步。不过再过几个月之后呢， Alex 他开始注意到一些小细节，就是 Jordan 呢他好像是一个个性有点神经质的人，然后也有点情绪化。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他发现他沟通的时候习惯先动手，在争吵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惯性动作，是比如说我先把手举起来，好像我做事要打你的那种感觉。而且他还曾经在 Alex 的18岁生日派对上面，因为嫉妒一个15岁的女生，就好像当天来的宾客，然后他就当着大家的面，然后大骂那个宾客，把那个宾客骂走，就赶出他的 party。 他就觉得 Jordan 是一个
很派、欸、
对，很派，就脾气好像不太好的人，而且控制欲很强，他喜欢掌握 Alex 的一切。例如说 Jordan 他不喜欢 Alex 穿灰色，说你不准穿灰色，不喜欢 Alex 穿特定品牌的衣服或鞋等等。那为了讨 Jordan 欢心，因为刚刚有说 Jordan 是 Alex 的初恋嘛，他可能想要好好的维系这段感情，所以他就是 Alex 都会照做。他也只觉得说 Jordan 这么大动作，他是不是其实是想要刷存在感，或是想要讨关注之类的，就是好像是不是希望大家注意到他。他那个时候是这样子去解释啦，但是没想到好景不长，就很快的 Jordan 他开始尝试要控制 Alex 的行程。首先他不让 Alex 见家人还有他的其他朋友，再来进一步的他接管了 Alex 的 Facebook 账号，而且他还假冒 Alex 的名义传讯息骂他的爷爷。
哦，真的是控制狂入门。
对，
拿到社群的账号。
对，就是非常控制狂，因为所有日常的联络管道几乎都被 Jordan 监控。
可是他骂爷爷干嘛？爷爷怎么了吗？
我那时候看好像是爷爷要找他有时间要回家看看家人、然后 Jordan 他就会说什么关你什么事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假装是 Alex， 假装是 Alex 讲说、哦、我不想回去啊，什么那一种之类的话。
爷爷好可怜。
对，然后好像、欸、真的也蛮可怜，
越想越可怜。
而且感觉他和他爷爷感情很好，因为有看到一些新闻的照片是他爷爷合照，就是在自拍。爷爷年纪蛮大的了。那 Alex 他因为日常的联络管道都被监控嘛，所以一时也找不到其他人可以讲自己的状况。那两个人的关系呢，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慢慢的恶化。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 Jordan 他突然对 Alex 说，欸，我妈和我说你爷爷过世了耶。 那 X 听了就很难过啊，他就是边哭边上楼，然后 Jordan 又来追问说你要不要下楼和我妈讲一下，就是他说你爷爷过世了。那这个反应就是很真，就让 Alex 更相信，哇，是不是爷爷真的死了？因为他一开始好像还有点质疑，觉得是不是有可能 Jordan 骗他，结果他听到 Jordan 又追问这句话，就更相信，完全觉得自己爷爷是不是真的过世。然后就大概过了两个小时之后呢， Jordan 他就看 Alex 还在难过，他就突然对 Alex 说，欸，我跟你讲，你阿公其实没有死，我没想到你还在关心你的家人呢，你为什么还在关心你的家人？就开始大骂他。
可是 Alex 也很奇怪，你为什么不跟自己的妈妈求证，是听 Jordan 跟他的妈妈？
因为他没有办法联络他的家人啊。哦、oh. ，就是他所有的消息来源已经都被 Jordan 监控了。哦、oh. ，对，那其实这段过程里面，就是 Alex 他也大概像 Grace 讲的，也还有一点自觉，就是他很清楚其实不是自己的问题，他觉得 Jordan 这个人就是有毛病，但是久而久之就一直在这种疲劳轰炸，有的时候骗你，有的时候掌控你，他就是有点开始怀疑自己吧，就觉得说是不是我真的哪里做错了，是不是我真的太好被掌控了，我才会让 Jordan 就是骑在我的头上。那最后 Jordan 呢，他更进一步的他掌控了 Alex 的饮食，他不让 Alex 吃东西，导致 Alex 的体重就快速的下降。
他为什么不让他吃，他自己要吃光是不是？
没有，这没有特别讲，有没有差到，但是他就是会控制他的饮食。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他想要让他变得虚弱，然后在体力上面也可以赢过他、
oh,
我在想是不是这样子、
哦、
那最后更极端的是，因为 Alex 有尝试想要自己拿回那个账号或者是其他联络管道的主导权，他直接把 Alex 的手机砸烂、啊、他直接就是，而且家里也没有电话，他就是直接把他砸爆，就是直接没办法，完全对外的通讯就是切断，
然后也不让他出门。
出门的话我看后续的报道应该是有，但是通常都是会在 Jordan 的陪伴之下。然后 Alex 他每次呢都会对 Jordan 的行为表示不满，就说你这小杂包，没有没有这么夸张啦但是他就是心里会觉得很不满，想说你到底是想怎样。但是每次呢 Jordan 他都会反过来说是你的问题，是 Alex 的问题，是你逼我这样做的，然后也不说是为什么，只说 Alex 一直在逼他。可能听到这边可能会有些人很纳闷，就想说不对啊，那既然 Alex 也有自觉，那到底为什么他不自己主动提分手，他大不了自己出门嘛，有可能就虚弱到没办法走出家门嘛。那其实没办法擅自结束这段关系的原因是他们有小孩，他们有两个很年幼的孩子。原先呢在感觉到 Jordan 好像他是神经怪怪的时候， Alex 其实有提出过一次分手，但是 Jordan 呢他就在这个时候很巧的突然说自己怀孕了，一方面是为了负责嘛，那一方面 Alex 他也是相信 Jordan， 他觉得他当上妈妈之后可能会改变，所以两个人就又复合，2014年的时候生下了第一胎儿子。没想到后来呢就真的又跟前面讲的一样，就变本加厉， Jordan 他就威胁 Alex 说，欸，我们就是搬出去啦，我们不要再和家人一起联络，不要和他们住了什么，就搬出去吧，然后就是威胁 Alex 离开家人。然后2017年的5月呢生第二胎女儿的时候， Alex 已经两年没有跟家人说话了，然后也完全没有联络，就是跟家人断了音讯两年。虽然说 Jordan 呢他还没有对孩子会进行什么暴力啦，但是 Alex 他就是会很常担心啊，就很担心说如果自己不在家， Jordan 会不会对孩子做什么恐怖的事情，然后也担心说分开会失去孩子的抚养权，所以 Alex 他就是不停的在忍耐，然后也没办法随意的就是离开家里或者是解除这段关系。直到最后呢 Alex 他离开 Jordan 之前，这种精神和心理虐待大概持续了4年左右。那在两个人交往的最后9个月呢， Jordan 开始出现肢体暴力，他就是已经有点进入，我自己看报道我觉得有点像是妄想症，因为他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在床边准备一个玻璃瓶，等 Alex 在床边睡着的时候，他会拿那个玻璃瓶砸 Alex 的头，就直接敲他头，然后问他说你是不是在想着哪个女生，你是不是想要和哪个女生联络，就是他会凭空幻想 Alex 是在想着别的女人，但是明明他手机被砸烂了，我就超纳闷，所以我就觉得说 Jordan
是不是，可能他看他睡觉可能在笑，然后说你他妈是不是做梦梦到别的女生，
对之类，就是他是不是有点妄想症，总之他就是会在晚上的时候出其不意就敲你一下，都拿瓶子啊玻璃瓶之类的东西。 而且 Alex 他还曾经有被赶去用衣服卷成枕头，然后在楼梯上面睡觉长达8个月，因为他们家是楼中楼，就是可以1楼到2楼，他就只能睡在楼梯上面，而且每天呢都穿同一件脏衣服。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Alex 已经放弃抵抗了，他就是整个人变得很麻木，因为他原本你看他的照片，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阳光，然后而且他喜欢踢足球，就是一个阳光少年，他就变成那个受虐的状况，你真的觉得他好像是流浪汉，然后是一个感觉很孤僻的人，然后他就是每天也没办法好好睡觉，所以他就是一直活在这种焦虑和紧张感里面。那后期呢， Jordan 他还把玻璃瓶换成了铁锤。你知道我一开始看到翻译的时候，因为 BBC 有帮这一系列的报道出中文和英文，那我怕中文翻会有出入，我就去对照了英文，我想说锤子是铁锤吗？结果真的是 hammer 欸，就是真的是铁锤欸。他就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拿铁锤打 Alex 的头，然后 Jordan 呢他还会把电脑充电器的电线绕到手腕上面。大家都知道那种笔电的充电器的前端都会有一个像豆腐头的东西，但是那颗特别大嘛，
你说电压器？
对，电压器。他就会拿变压器敲 Alex 的头，然后他也曾经有一次把 Alex 打到头破血流，就是真的一摸都是血的那一种。然后 Alex 他就是痛到就是还求助 Jordan 说，就是你可以带我去看医生吗？我真的觉得很痛，然后我这边都是血。可是 Jordan 他就是很冷漠的走上楼，就边走边大笑，就说你怎么不趁机去死啊，反正又没有人在乎你，然后就走了，就不理他，就把 Alex 留在原地。
天哪，
直到最后呢， Jordan 的最终极形态就是他直接用刀。他有一次呢直接拿刀，我看那个刀应该是那种，他不是我们一般的那种菜刀，是比较像那种切面包有点长长方方的那种刀子、对，然后他就直接拿刀刺 Alex 的手腕，而且差一点碰到主动脉，而且他还会用滚水烫 Alex， 把 Alex 烫到3度烫伤，就是3级烫伤。然后 Alex 他在事后的访问有表示说，那种痛就是无法言语，有照片，那个皮肤是被烫出皱褶，就是像我们人泡水不是会有那个纹路吗？他被烫到那个程度，而且都是真皮层，就是他的表皮都还没有长出来，就已经被烫成那个样子了。那 Alex 有拜托 Jordan 说，你可以让我用冷水泡一下我的烫伤的地方吗？不然我真的很痛，那我快受不了了。Jordan 虽然有答应，但是呢，他每次只能泡一下下，就不能太久。那你只要不服从呢， Jordan 就会再烫一次，反反复复的不停的折磨 Alex。 这个时候 Alex 他已经原本对他有一点点爱，但是他这个时候已经是打从心底真的很害怕 Jordan， 他真的很担心会不会有一天他不小心把这个家暴的事情说出去，或者是他跟别人求助，那只要没有马上处理，他一回家就会被 Jordan 杀死。他就是第一次生平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好像真的有危险，他有可能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他到这么后面才这么感觉。
对，因为我其实看到报道看到最后，我发现 Alex 真的是善良到会让我觉得有点傻的人，就是我讲到后面你就知道了。同时就是 Jordan 他也其实曾经真的恐吓过 Alex， 他就说如果你敢逃走，我一定会用车追上你，然后把你碾毙，发了誓就是要是 Alex 敢逃的话你就完蛋了，
真是潇洒不？
对，然后每次去医院呢，在 Jordan 的陪同下， Alex 都只能对医生撒谎，因为其实有好几个医生看到那个伤都觉得这绝对不可能是不小心受伤，因为他Alex 都会说是自己不小心摔倒，或者是被淋浴的热水烫到，但是在同一个面积，然后又烫成那个皱褶那个程度，就每个医生都很怀疑啊。但是就 Alex 他自己都这样讲，所以医生好像也没有什么立场可以主动去过问太多。那曾经有一名邻居听到 Alex 他在家里惨叫，就打了好几次的电话报警，警察来了，但是每次 Alex 他都会找理由替 Jordan 解释。那 Alex 他自己也知道这样做不对啦，但是他很担心，就是要是当下警察没有察觉到什么不对，或者是他可能当下离开了，可能下一秒 Jordan 就会立刻就是把他杀掉，然后再自杀，就会做出一些很极端的事情之类的。所以他为了活命，他只好先假装说没事，然后也不要惊动到 Jordan， 然后就是警察会离开这样子。 Jordan 他后来也会用他的化妆品帮 Alex 化妆，把他身上那些疤啊什么的都改掉。那最后事情会曝光呢，是在某一天邻居又报警了之后，就有一名叫做 Ed Finn 的警察他赶到现场。因为当时他在门外面的时候，他清楚的听到一个男生的声音说，不要再伤害我了，这不是我的错。但是打开门呢， 他只看到 Jordan 就是很冷静的对他说，哦没有啦， X 他不小心弄到自己了。然后 Finn 他就觉得有点奇怪，他就走到那个家门里面去看一下，他就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只看到 X 他一句话都不说，然后坐在楼梯上面，就他的床啦，曾经是他八个月的床，就坐在楼梯上面，然后手臂上盖着一条毛巾，同时还发现房间的地板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把刀在地上，然后还有厕所，那个画面非常恐怖，因为他们那种外国的警察好像胸口都会随时有一个那种小摄影机。然后那个照片是有经过黑白处理，因为浴室里面到处都是血，就是那个血是遍布整个浴缸跟地板，然后那个洗手台里面还积血，应该是有把塞子拉起来，然后那个洗手台里面还积了一盆血的那种，很恐怖，真的很恐怖。这个时候呢 Jordan 他好像觉得有点紧张，他还进一步解释说，哦没有啦， Alex 刚刚在自残，那因为我想要带他去医院，但是 Alex 不肯啊，所以他才跟我吵架。当下呢第一次的时候 Finn 他没有多想，他就是离开了，这样子
就像离开，
对，
也没有帮他们叫救护车什么的，
没有，完全没有，他就先离开了。起初隔天呢，他其实有觉得事后回想好像不太对，所以他有想要跟踪 Alex， 但是他找不到人。直到再过几天呢，邻居又报警了，这个时候 Finn 他就主动表示他想要介入，他就抵达 Alex 家呢，发现出来迎接的 Alex 就是一脸憔悴，而且他穿着同一件脏兮兮的衣服，就又没有换衣服，直觉就告诉 Finn 这真的太奇怪了，就是他就主动说他要带 Alex 出门去看医生，那 Jordan 当下也没办法阻止嘛。结果两个人离开之后， Finn 他就立刻把 Alex 锁在警车里面，然后对他说，除非你告诉我真相，不然的话你哪里都不能去。他说，你还不明白吗？你需要帮助。他就写 You need help and your kids need help too，就是你的小孩也需要帮助。 Alex 他起初还在坚称说他们只是吵架，是自己弄自己的，直到警察他就是意识到 Alex 好像在意什么东西，所以他就是把身上的摄影机关掉。 Alex 他这个时候才突然坦诚说，对，是 Jordan 做的，就是 Jordan 他把我弄成这样子。那事后访问的时候， Alex 他还说自己很幸运，就是因为自己身上有很多伤，就这些其实最后都是判定 Jordan 有家暴一个很强力的证据，因为他们自己住嘛，那 Alex 也没有和别人联络，那所以就是唯一最大的嫌疑犯就是 Jordan。 但是呢其实时间也有点晚了，因为直到2018年，距离2013、12他们交往已经快五年了。那个时候因为长时间吃不到东西还有受虐， Alex 其实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机能开始关闭，就是一种人真的没办法再活动的那种感觉。当时的 Alex 的体重呢已经减少了将近32公斤，事后医生他表示，如果 Alex 再晚10天接受治疗的话，他可能真的会死，而且是身体机能关闭的那种死，
就是营养不良的那种，最后就整个身体就是完全，
对，而且总结 Alex 身上的伤势呢已经非常严重，就是他烧伤的伤口已经出现烫伤的伤口已经出现感染，而且他还有脑积水。家里呢医生那时候印象很深刻的是，因为家里没有东西可以让 Alex 疗伤，所以呢他是用保鲜膜缠住自己烫伤的伤口，因为烫伤起水泡皮掉了会很碰到东西很痛嘛，接触到空气很痛，所以呢他才用保鲜膜把自己的伤口包起来，就是不想要碰触到地方。之后 Alex 的头啊跟脑还有手都有接受多次的手术治疗。那在同一年的4月呢，因为 Finn 他有掌握到很明确的证据，就是被害人自己的口供嘛，所以呢他在同年4月就直接把 Jordan 因为强制性家暴跟重伤罪，然后直接移送法办，然后判处了7年半的有期徒刑。 Jordan 呢他也是英国第一名因为家暴被判刑的女性，就是一直到2018年才出现的第一位。 Jordan 她在被警方质询的时候有被问到说，你知道 Alex 伤口有多深吗？你知道 Alex 到底受伤多严重吗？ Jordan 她只有说，不深吧，只是看起来很多血而已啊，有什么，还说我只有砍他，我没有刺他，我只是砍而已，就我没有，
就没有，他没有捅他，他觉得他只是轻轻的切他。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房间里的确有一把锤子，但是他从来没有用他伤害过Alex。 那 Alex 他自己呢，他就是说他在看到 Jordan 他被警车带走送进监狱的时候，就是5年来第一次感觉到这么的轻松，就是不用再担心受怕。
那他们两个的小孩都没有受虐？
小孩都没事，小孩是真的都没事，不确定会不会有同样营养不良，至少是没有外伤，但是不确定他们的饮食状况。然后还有一个小插曲是，那个时候 Finn 不是要带 Alex 去外面假借说要看医生，带他去警车上面吗？我也不晓得 Alex 他是其实心里已经打算说要老实的 着和 Finn 讲了之类的，那个摄影机镜头有拍到，就他就在他要离开家门的时候突然主动去抱了一下 Jordan， 然后还亲他的额头。事后有一些媒体是说他们是在做最后的道别啦，
就他在跟他告别。
对对对，就是好像有人推测说是 Alice 那个时候心底其实已经打定决心说好，我这次真的会讲，那我们就是确定会分开了，
就是再也不要保护他了。哇，那他真的是真心很爱那个女生。
对，他应该是真心很爱那个女生，然后他就是觉得终于不用再担心受怕。然后他说 Jordan 虽然在法庭上面有主动认罪，但是他自己觉得他应该只是为了想要从轻量刑而已，因为他其实和他这样子相处五年下来， Jordan 从来没有跟他说对不起，就他只关心自己，他就是担心自己被抓到才会想主动认罪。那 Alex 他自己推测啦， Jordan 他的动机应该是出于嫉妒，因为 Alex 和家人很亲嘛，然后他原本就身边还有很多好朋友，所以呢 Jordan 他故意把 Alex 从他们身边夺走，就是想要让他处在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下。那根据英格兰还有威尔斯的那个犯罪数据的调查，其实2017年呢在英国那边有记录在案的男性家暴受害者就已经有至少15万了，比起2012年翻了一倍。那事情的最后呢，就近期 Alex 他有当上一名足球教练，那他有接受 BBC 的访问，然后同意 BBC 把他的这段经历拍成纪录片，叫做 Abuse by My Girlfriend， 在那个 BBC 的平台上面可以看得到。然后呢他也是主动站出来，就是呼吁男性的受害人就是不要害怕，那他未来也有打算想要替男性的家暴受害者开设一个类似基金会或避难所吧，就希望可以替这些男性的家暴受害者提供帮助。那至于两个小孩呢，就虽然目前年纪太小了还不知道实情，但是 Alex 他希望等小孩长大成人之后，他会想和他们解释，然后就希望他们可以理解就为什么他会对妈妈这样做，就是希望孩子可以对 Alex 说就是爸爸你做的没错，这样子就对 Alex 来说应该是很大的安慰啦，毕竟 Alex 他也是为了保护小孩才不愿意从这段关系脱身的。对，那以上就是这个 Alex Gill 的家暴事件。
所以小孩后来是 Alex 抚养？
对，都是 Alex 抚养的。如果说大家对这个事件还有想要了解更详细的话，其实在 YouTube 有大概3-4个吧，他就是一直以男性家暴受害人的角色，然后上节目讲自己的经历，然后还有呼吁大家说你一定要勇敢求助，所以在网络上都找得到他接受访问的片段。那我看那些片段自己是觉得他现在应该复原的不错啦，因为也没有看到明显的伤痕了，然后讲话的谈吐也蛮正常的，感觉没有什么后遗症这样子。最后呢就是要回到前面讲的，就是提供给男性一些当你如果遇到可能暴力伤害的时候的一些求助的管道。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因为其实我自己是不知道啦，内政部他其实在2004年的时候就有成立男性关怀专线了，你知道吗？
我不知
道，
我只知道113。
对，我真的不知道。那就是协助处理男性的家庭或者是婚姻暴力的问题，电话号码是0800013999。但是呢真的知名度很低，因为曾经有人投诉说比起全国妇幼保护专线113，就是这个号码就落落等啊，就不好记啊。
对啊，也弄一个短一点的吧。
对，所以呢这个时候我查到这篇新闻稿，他就是说内政部的家庭暴力与性侵害防治委员会就表示说，你只要是受到家庭暴力的人，不管男或女，你只要有相关的遭遇，你只要打了113这个专线，那就是他们都会提供你帮助啦。就是虽然说它的名称叫做全国妇幼保护专线，但是其实如果是男性受害人的话，同样可以打113这支电话，也可以打免费服务专线1980，就依旧帮你，那也会有辅导人员可以协助你们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是你就直接报警啊。
哦，对啦，报警应该也可以。
如果你真的受到伤害的话，
对，应该也可以。
因为我觉得很多男生不敢讲，可是会怕人家讲说什么哦，你男生打不过女生哦，什么很丢脸或什么。哎，很多女生很凶，好不好？像我就觉得我可以打赢很多男生。
对啊，像那个如果我事后贴那个张颖霞的照片，我真的相信她可以打赢蛮多男生的。
对啊，
对。那另外还有一些服务单位，像是台北市的男性成长暨家庭服务中心，它也是全国首家针对男性心理健康的服务单位。那还有城南旧市新义站，就是它是男性专属的家暴咨询中心。总之就是要和大家再重申一点，就像我们开头讲的，无论你是男或女，或者是你是怎样的性别气质，那你个性强势或弱势，或是任何的性倾向，你都不应该受到暴力对待。当你有相关遭遇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勇敢的出来求助。好，那今天的倒数第二集呢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好，那如果你喜欢这集的内容呢，可以给我们 五星好评，那也可以来 IG 找我们玩，我们的 IG 是 TURTLEDIE03。 那我们现在呢也有开设 YouTube 的，叫做乌龟乌龟翘辫子，你去 YouTube 搜寻就可以来我们的频道。那我们呢会放一些和节目内容无关的一些生活影片，想知道我们的动态的话呢，我们会尽量在上面做更新，还有一些幕后花絮也在上面更新。那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抖内支持我们，你们的赞助都是我们更新的最大的动力。好，那今天这集呢就到这边结束啦，下一集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集了，那我们就下集见了。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拜拜。